三叉神经的功用、嗯、
三叉神经最主要的功用还是在感觉的部分，它是一个感觉性的神经，所以它
让你感觉到痛的。
对，就是你可能最多就是会变成是你摸你的脸啊等等的。
Hello， 欢迎收听 Eason Medical 的 Podcast，
感觉的神经就变得比较，
我是
Wilson，
不会那么敏感。
Eason Medical 是一个非常医学知识的平台，
其实也蛮好的，
我们会观察
你，不然打我巴掌。
我刚刚也想到打巴掌，
简单的方式来和大家分享正确的生活习惯。
本节目由 FM 台湾制作团队企划播出，不论你是想听想做想赞助 Podcast 都欢迎你 IG 搜寻 FM 台湾底线 Podcast。
好， OK， 那我们今天要聊的是牙齿痛。那牙齿痛呢会有很多原因，有可能就是你自己牙齿本身的问题啊，或者这些牙齿保健没有注意好。但是呢牙齿痛也有一个原因是我们从来都不会想到的，那就是三叉神经痛。那我们今天呢欢迎到 FM 台湾团队的成员 Dory， 那本身自己也是三叉神经痛的这个
病友
那我们就欢迎 Dory。
嗨大家好，我是 Dory。 今天很难得上到 Eason O'Clock 的Podcast 节目，因为在听到你们要讨论这个牙痛的时候，我就想到我真的是亲身经历非常惨的故事，今天想说借由这个节目来跟大家分享一下。Hello Wilson， Hello Jika，
Hello Hello， 我只是会变成医生模式，就是在开始问诊。
可以啊，對，我现在是病友。
想要了解最一开始的那个症状大概是怎么样。
其实我之前也跟很多一般人，我相信都跟我当时一样，就觉得牙齿痛应该是我蛀牙蛀到神经了，所以当时我就先去找了一家牙医诊所，跟医生讲我的状况，就说哦，我现在下排的牙齿啊，臼齿那边现在非常的痛，痛到我只要喝水或者是说我可能不碰它，它就会有那种抽风的那种痛。医生就跟我说，当然他们做一个惯例的检查，先照了 X 光，然后呢就先帮我做检查，之后呢这个医生也没有让我看 X 光的片，他就是跟我说，我跟你讲，这就是蛀牙，你既然这么痛了，我觉得应该是蛀到神经了，抽成这样那应该是很严重了，所以待会我就帮你上个麻药，我们先把这个牙齿的神经抽掉。
抽风的痛是什么样子的痛？
就是
那种凉凉的那种，就是
对，会那种咻咻咻的那种感觉，
咻咻咻的那种。
而且他那时候是痛到我的太阳穴，就我就觉得天啊，这个牙痛也太可怕了吧！
所以那个时候是一痛马上你就去看医生了，还是说你有
拖一阵子？我大概等了一天的时间，
一天的时间。
对，
okay。
那我那时候其实我自己其实本身就会觉得说我应该每半年都要去检查牙齿一次的，但是就会还是很怕说自己是不是保健没做好，所以牙齿蛀成这样。都不自觉，我觉得那个也是一个好理加在，因为那一次我并没有，因为那个医生让我等太久了，我就气到我就跟医生说算了，我今天不看了，所以我就换了另外一家我自己比较熟识的牙科诊所。在第二个医生他在跟我说，他帮我照了所有的 X 光，然后也跟我检查了大概半小时左右，他就叫我一直在那个诊所等他陪我一起观察，他就很语重心长跟我说，这真的不是蛀牙，我真的看了你的左右的 X 光片，真的没有蛀牙，而且你的神经很 OK，所以我们先观察三天，我开止痛药给你，你如果真的三天后还是很不舒服，我们再来讨论我们要怎么做，但是我不建议因为我看不出的原因我就把你的牙齿拔掉或是神经抽掉，你未来这个牙齿就中空了嘛，就没有用了。对，那我就想说好吧，既然医生真的都不愿意帮我做这件事情，我也没办法。那回到家之后也好险是我有个家人说，哎，你要不要上网查查看三叉神经痛。对，
他就直接跟你说三叉神经痛，
因为我才发现身边其实不是只有我，有些人他们也有这个三叉神经痛的问题。我记得那时候是一个阿姨，好像是五十几岁朋友的妈妈，他说之前他因为三叉神经痛已经长达半年的时间，也跟我那时候的状况很像，就是可能会抽痛啊，到这个头都会很不舒服。那我就上网 Google 了一下，我比较幸运的是我那时候真的是大概三天后就好了。
是，所以他的那个抽痛，你家人或朋友这样子的叙述是比较像是一个单边的抽痛吗？
对，但他们的好像是比较严重一点的状况，就是他们是整个颜面都非常的严重。那我那时候是只有在下排牙齿后臼齿的那个地方才有这种疼痛感，但我必须得说就是三叉神经痛我真的要分享给大家，如果今天听到的人自己有经历过的话，那时候是真的很崩溃，你没有办法，你吃止痛药我都觉得 没有什么用哎、
欸。嗯，所以连吃止痛药都没有缓解。
对，
所以他是三天后自己就感觉好像有一点点慢慢的变好了这样子。
其实我觉得那个三叉神经这个东西对很多人来说都是还蛮陌生的，其实就连我自己老实说，我其实之前也不知道什么叫做三叉神经、嗯、对啊，所以就很多人就是会觉得说哦，我现在牙齿痛，那我就是要去看牙医，那是根本就不会想到说会是有这个三叉神经的问题。我想要来问 Wilson， 三叉神经到底是什么？
嗯，其实如果我们要来讨论三叉神经痛，其实很常见的一个表现就跟 Dory 刚才讲的一样，就是呼应 Dory 刚才说的，其实
咻咻咻痛，
它是一个咻咻咻的感觉、嗯、它是一个好像有人一直拿着那个针在刺你的神经那种感觉，然后会有那种很刺痛感觉。所以其实常常大部分的病人在叙述的时候确实都会讲说自己像被刺到刀割，甚至是像被电到那种剧烈的疼痛。对，所以它真的是那种像牙痛的感觉，因为它就是在看你是在哪一个三叉神经的这个分布受到影响。假如是下肢的话，它可能就是会有像下排牙齿痛的感觉。那刚才 Jaka 问的问题是说，那到底什么是三叉神经？简单来讲，三叉神经顾名思义就是它是一个像一个叉子，然后是有三个分支这样子。所以大家可以比一个三，然后呢把它放在你的耳朵前面，
贴就是贴在你的
贴在你耳朵前面。那你可以看到
横的，
对对对，你比的三的那一个
国字三。
国字三，国字三不是英文数字三。OK， 如果你可以看到那个食指的部分，就是我们的第一个分支。那这个第一个分支呢，其实就是控制我们眼睛附近的这个感觉的。OK， 那第二个分支呢，就是控制我们上颚或者是所谓的上颌这个地方，就是在这个上排牙齿区域的感觉。那第三个就是控制我们下颚的这个感觉的。如果要严格来讲，其实牙痛，其实某种程度也算是一种影响到三叉神经分支叫做 inferior alveolar nerve 的这一个疼痛。所以其实如果要讲牙痛是不是算所谓的延伸意义的三叉神经痛，其实也是可以的，因为 它的那个痛感其实确实也是三叉神经在给你的一个感觉。但是我们在讲神经内科里面讲的这个三叉神经痛呢，跟牙痛讲的这种影响到 inferior alveolar nerve 的这一个疼痛呢又不太一样。所以为什么说会抽神经？因为今天牙齿里面的神经如果坏死的话，或者是说因为感染蛀牙，它如果造成这个局部的这个组织的坏死的话，其实就是要把控制它的这个神经抽掉，不然你会一直感觉到非常非常的不舒服。OK， 那我们今天回来，对不起，把那个话题拉回来，讲到三叉神经。所以什么是三叉神经？就是它是我们头部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大神经，它是我们的脑神经总共有12对里面的第5对脑神经，总共分成三个分支。
所以你刚刚讲到三叉神经上面那一条也是会影响到眼睛，
眼睛那个部分。所以为什么有些人会觉得好像是偏头痛？嗯，像你刚才Dory 有提到说，家人他好像是整个头都胀痛。
对
对，因为他其实在三条里面的第一条，他可能是比较偏上面的，它可能是靠近额头啊、嗯、靠近我们的就是侧面一点点，然后到整个额头这个地方。
对，
所以他就会觉得说、哦、好像是前面这样子很痛。所以如果很不幸的是三叉神经三条都受到影响了，就会感觉好像整张脸都在痛、
哦、所以 Dory 那时候是只有下面那一条，
最下面那一条。但是我刚刚听到 Wilson 讲完之后，我才发现其实那时候我认真是痛到我的就是很像他刚刚说的偏头痛，
太阳穴那个位置、
嗯、对，就是那边。我那时候一直觉得说是不是牙痛引起到的、
哦，
就是头痛、
欸、那我想问，就是有时候我比如说像是压力比较大，然后工作比较多的时候，我比较像是从上面的头痛，然后会影响到我牙龈上面那个位置，会有点紧，很紧很紧，不是刺，很紧的那种感觉、嗯、很胀很紧，就是只有牙龈颧骨里面那个部分。
是
那这个也是
三叉
神
经
吗？
这个有可能。那这个会需要再更进一步的去根据你的那个时候的感觉去做问诊。像你这样讲，其实像我们等一下有可能会讨论到三叉神经痛的一些造成的原因嘛、
嗯、
其实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像压力。所以像你刚才讲的，像这种所谓的 tension headache 可能是一个压力型的头痛，它慢慢的慢慢的可能造成附近的局部的一些肌肉比较紧绷的时候，它可能也影响到另外一些神经、
嗯、哼，
但是它的表现可能也会像你说的，就是很像是三叉神经痛的感觉，是在比较偏上颚的部分。所以这个就会需要再进一步的去看那个时候的状况是怎么样、
嗯、
疼痛的表现是怎么
样。所以压力是一个很大造成的原因。
对，其中一个就是造成所谓三叉神经痛的的诱发因子。
所以 Dory 那时候压力很大吗？
其实我已经想不起来了。
大概是多久以前的事情啊？
那应该有四五年前了。
四五年前、嗯、
对，但是我记得那时候因为我已经开始在 上班了、嗯、所以其实确切的原因我自己现在想不起来，但是我完全无法忘记当时的那个疼痛感是什么、嗯、今天借着一个病友的身份来跟医生看诊的。那所以如果像三叉神经你刚刚说除了压力以外啊，
是
还有没有其他造成这个背后的因素是什么？
其实造成三叉神经痛有很多个原因，那基本上最常见的原因是压迫性的原因。
压迫性是
就是神经被压到，
被压到，
就是神经被压到，
是外部的压力
对
造成的吗？还是
嗯，就是不是像刚才说的这种身心的压力、嗯？我现在讲的单纯就是一个物理性的压力、嗯，就是说真的就是有东西压在你的神经上面，压到是什么东西压到，可能就会讨论到血管跟肿瘤、嗯，像这个血管有些弯曲、嗯、，OK， 像因为它的三叉神经它有一个出口。OK， 它很像从一个洞这样跑出来，在这个跑出来的地方，因为那旁边有血管，所以血管有时候它在这个构造上面可能随着老化，或者说一个个人构造的问题，它可能会比较弯曲这样子。那这样子的扭曲变形就会压迫到三叉神经，造成疼痛。所以它的这个疼痛很长的时候会跟着这个脉搏的跳动一起走，因为它是跟着动脉的这个，
所以它痛的就会这样
砰
砰
砰
砰，
就是有搏动感。
那有时候真的会以为是偏头痛哎、欸。
对，因为它就是像那种搏动感嘛，它就这样痛。嗯痛，它已经是血管压到，动脉压到，然后动脉每跳一下就痛一下，这样子。
忽然让我想起来，我那时候的痛真的就像刚刚Wilson讲，就是
抽动，
对，抽动感，你会感觉是跟着你的脉搏，然后它的痛就是跳着痛的，
是
它不是一般就是那种扩散性的头痛，没有，它就是抽痛。老人家有用什么丢丢疼，
丢丢疼，
丢丢疼，大概就
是真的是这样震震震的，然后一阵一阵，然后这样抽啊抽的感觉。
对对，
这个是一种。那再来的话就是肿瘤或者是外伤的压迫。那肿瘤不外乎就是真的长一个东西在那边压到神经嘛、嗯、那可能像一些鼻咽癌啊头颈癌啊或者是一些脑瘤等等的、嗯、都有可能造成神经的压迫，进而让你有这种三叉神经痛。那外伤的话不外乎就是假如你可能最近有重击，或者是有些小男生年轻的男性去打球，他可能有受到撞击，他自己没有注意，可能会有一些血肿，甚至是一些很严重像车祸骨折造成的。那这个字比较不常见嘛、哦、因为你不可能今天坐着就说我有头部外伤然后头痛。所以我觉得当医生或者说当病友，你们在听完这一集之后就要自己去简单的看一下自己的年纪层。那当然这个如果不是你的专业就是要找专业的医师评估，所以这个是在压迫的部分。那再来的话就是神经本身的问题。那神经本身的问题常见的两个原因，就是有一个是大家可能没有听过，叫多发性硬化。
没有听过。
好，它基本上是
我也没听过。
对，多发性硬化的话它是一个很罕见的疾病，英文叫做 multiple sclerosis， 它是一个自体免疫疾病。那它会造成这个神经有点像电线突然硬掉，而电线硬掉的感觉。如果讲的比较白话一点的话，再来的话就是像带状疱疹，它是一个病毒性引起的一个感染。
带状疱疹就是我们听到的那个皮蛇嘛，
没错，
皮爪，
皮爪，
对对对，就是
那个不是通常是在身体上面，
对，但是任何身体里面的神经节都有可能被感染。
所以它也是有可能会在
脸部的神经
上面，
对，所以如果影响到身体的神经节，那那一段可能就会有不舒服嘛。那如果在脸上的话，就会是脸不舒服。但是通常带状疱疹它所引起的这样子的三叉神经痛呢，它也会合并，就是像有一些表皮的症候，或者是说我们叫 sign，OK， 症候，在外面你会看起来可能是有长一些东西，它不会只是单纯就哦，我脸都好好的，然后痛。当然也是有这个几率啦，但是很多时候它可能会像是脸上有长一些疱疹，或者是一些疹子啊，像痘痘这样子的感觉。
那我这边还有一个小小的病人想要发问的是说、嗯、
是
通常啊，因为我自己觉得我自己真的很 lucky， 因为当时没有随便被把我后面的臼齿拔掉，但是我身边有很多的长辈啊，他们就是被无缘无故拔了三四颗之后、嗯、还是痛，找不出原因，然后最后反而他自己身心很疲惫，想说我是不是得了什么不治之症，因为找不到的通常最可怕。
对，
那我想问 Wilson 说，如果今天我发生了这个问题，然后呢就真的不是蛀牙，我该怎么样去辨别说这有可能是三叉神经，不要被乱拔牙齿之后还没办法跟医生理论这样。
是，其实在做诊断的时候，我们当然就是像刚刚有提到，第一个是这个医生自己本身他要有他的专业，可以知道有这样子的一个可能的鉴别诊断。今天造成某一件事情有很多个原因， OK， 我头脑里面有这些原因我才可以去想到它。所以像刚刚你说民众自己可不可以辨别，当然可以，但是说实在是很难， OK 是很难，但是像这种已经拔了很多个牙齿之后都还是辨别不出来，我会建议就是可能要找加医科医师或者是神经内科医师来做进一步的诊断跟治疗。OK， 例如说像刚刚说的这种疼痛，它的这个表现的状况呢，是不是更像三叉神经痛的表现？例如像说他可能打个哈欠，他可能被风吹到，他只是手轻轻的摸一下脸，都会诱发它。那通常牙痛呢，会比较像是你吃东西，
对，
你吃东西的时候，你可能有碰到那个发炎，或者是有这个蛀牙的牙齿，它才会痛嘛。然后或者是说像牙科的这个诊断里面，我们有一个动作叫 percussion， 就是敲击。它可能是敲了你那一颗有问题的牙齿，它才会痛。那今天如果都已经把牙齿拔掉了 ，OK， 然后你都已经去做相对的这个抽神经等等的，都已经没有好了，那我们就会很瞬间的把这个所谓的三叉神经痛的这个鉴别诊断，从比较不可能的那个点往上移，说，哎，它可能是最可能的那一个。对，所以就是要根据自己的这个症状，是不是真的是跟牙齿有关？那再来的话，是不是有没有其他的诱发的因子？风吹草动，跟人家打个招呼，摸一下脸，洗脸，
喝个冰水，
刮胡子，喝个冰水，
超爆痛，
对，各种方式都会痛。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会怀疑，检查的话就找神经内科或加医科医师来帮你做进一步的检查，这样子。
这是一个很难根治的病吗？
对，其实三叉神经痛，因为应该是这样讲，就是说看要看它造成的原因。我们刚刚讲到压迫性的原因，那既然如果 很明显就是一个压道造成的，一个电线压着它，它会痛，那你就把压着它的东西搬走，那就不痛了。通常如果是压迫性的外科手术，然后如果是可以被治疗的位置，外科手术做完就好了。但是如果今天是一个不可以治疗的位置，例如说他的这个跟血管太近啊，或者是说那个医生真的是没有办法 approach 到，就是真的是碰不到他。像你知道有时候你想要捡东西，他就卡在那个你捡不到的地方，对不对？我常常跟病人这样讲，他说为什么这个不开，这个开刀为什么不能开？就是讲简单一点就是这样，就是我今天把一个钱丢到一个卡在一个你捡不到的一个洞里面，今天不是你不想捡，也不是你看不到它，就是你捡不到。一样开刀就是这样，就是说今天它的位置如果离很重要的血管，离一些很重要的构造很近，你看得到它，但是你动它，你有可能会生命危险，那我们可能就没有办法开，那这样子的话就不能根治。好，那另外一个原因，例如像刚刚讲到带状疱疹，又讲到多发性硬化，那我们就要治疗它们嘛。但是很不幸的，像带状疱疹是一个很难根治的病，因为它是一个病毒感染，而且这种病毒呢，它是没有办法被排出身体的，就是说它可能就一辈子跟着你，它会随着你的免疫力低下的时候，它会被跑起来。那我们现在有的这种抗病毒的药物，抗这个带状疱疹病毒的药物呢，都只是让病毒量变低。那我想最近因为疫情的关系，大家对所谓的病毒量跟这个病毒感染的这个观念有建立起来，就是知道说病毒这种东西，反正你到你的身体里面，它有可能会随着你的免疫力就不见。坏人嘛，在你的国家里面慢慢的就是治安变好了。OK，
我记得你们那时候分享新冠疫苗用那个白色衣服的坏人，
还记得？
对，大家可以去收听前面几集，很精彩。
对，一样的概念，就是说今天治安好，那坏人会变少，但是代表这个国家永远一个坏人都没有嘛 ？OK， 很难嘛，对不对？所以一样，我们的身体就想象它是一个小国家，那这个病毒也都会在，所以带状疱疹的这个感染，其实某种程度虽然可以让病毒量降低，但是有办法到完全根治，其实就比较难一点。那像多发性硬化又是一个免疫疾病，所以这个东西又是一个很难治的东西。那再来的话，压力所引发的这个三叉神经痛，当然压力可以不见，但是你说根治也很难。今天如果你有这个体质，就是很容易是压力一来，你的神经就开始有各种的放电，那你说这个要怎么根治压力？我想如果找得出答案的人，现在应该是亿万富翁了。 OK， 因为它会改变很多很多人的生命。
Wilson， 那我想要再问一个问题，就是你刚刚说三叉神经很难做根治，那我那时候呢真的很幸运，我那时候没有吃药，我也没有再去看什么神经内科医师，我就好了，所以我只是知道说，哦，我那时候好像有一个三叉神经痛，影响我很痛苦，但是你说它有可能会复发，那如果下次我在复发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治疗的 撇步，让我自己也有一个心理准备。
所以像刚才有提到说一些根除性的，或者说根据你的这个造成的原因去做治疗嘛，但是如果再讲更具体一点的话，其实可以分成就是所谓的保守治疗，就是我们在医院或者是医生在讨论治疗方式的时候，就有所谓的保守治疗，就是药物性的，那再来的话就是外科治疗这样子。其实在神经内科里面的话，用药物的角度来看，可以用一种药物叫做 Tegretol。Tegretol 它其实是一种抗癫痫的药物。所以这个药物的话，通常是给一些老人家，他在不适合开刀，而且我们也知道他是像有一点压迫性的问题，那就真的是像我刚才说，捡不到，开不了。那它是一个70%有效的一个药物，这样子，药物治疗的这个第一选择。它有一些副作用，例如一些晕眩啊、嗜睡啊，因为它是一个抗癫痫的药物，所以就会有一些比较神经学的一些副作用。那有些人可能会有一些白血球减少啊，甚至是抗药性的问题，那这个只是癫痛或者是所谓的 Tegretol 这个药物的治疗方式。那再来的话是直接对这个神经做注射，或者是做这个麻醉药的注射，那这个就是麻醉科医师的专长，就是所谓的神经阻断的方式。那主要的话是用不同的药物呢，或者是局部的麻醉剂、酚液啊、甘油啊等等，直接注射在这个三叉神经来达到止痛的效果。所以这个是保守治疗的部分。那再来的话就是刚才提到的这个外科的治疗，例如说排除这个压迫嘛。那像这个排除压迫的话，有一种手术叫做三叉神经它的根，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从某一个洞 ，OK， 就是我们现在不要讲的洞的名字，因为会很复杂。但是反正就是从一个洞跑出来，那它的那个根部呢有一些血管嘛，所以它是三叉神经根的微血管解压手术，就是
好长哦。
对，它是，
所以那三条全部都会一次解决掉。
它就是从根本去这样子去做，手术是一个治本的一个方法嘛。那它基本上就是把这个三叉神经的根部呢，还有它的微血管，用人工的这个材料叫 Teflon， 把这个神经跟血管做一个隔开。这种手术的治愈效果其实有高达90%以上。那再来的话就是神经的阻断法，用这种电波去把神经的神经节去做阻断，这个也是一个方法。最后的话就是 Gamma Knife， OK， 用电烧的方式把这个根部就是直接烧掉，让把这个痛的这个神经就把它干掉的概念，像简单的女人，
所以这个神经就会被有点像是被破坏掉，
没错，它就没有感觉。
那它本来的这个功用是什么？三叉神经的功用是什
么？三叉神经最主要的功用还是在感觉的部分，它是一个感觉性的神经，所以它
让你感觉到痛的神经，
对，就是你可能最多就是会变成是你摸你的脸啊等等的，或者是牙齿啊，这些感觉的神经就变得比较
不会那么敏感，
对，甚至有些人可能就没有感觉。
欸、其实也蛮好的、欸，这样你忽然打我巴掌，
我刚刚也想到打巴掌这件事情。
對對
那其实那个优点蛮多的。
是对。
那我还有一个最后小小的问题是。如果我不做手术啊，也不做电波，这个把我的神经节烧坏，
是
这件事情的话，它还是有可能有复发的几率。
没错，没错，因为就没有根治嘛。
复发的几率有一个 percentage 吗？
这个可能要看文献，我自己现在是不知道。对、
oh, okay.
对，但是我只能说复发的几率是高的，因为其实还蛮常见到，就是如果没有真的根治的人，当他像刚刚说的压迫。它压迫的状况又变严重的时候、或者说这个药物的效果变低的时候，当然它就会慢慢的又复发，
或者是我压力又暴增的时候、我就可能又开始三叉神经爆痛这样。
没错没错、
因为像我当时是20几岁发生这件事情、那我那时候身边的长辈可能都是40-50岁、那我发现都是女生欸，这是有共同点的吗？
对，就是女性常常会受到压力所造成的神经痛、就是我们叫做 psychosomatic disorder 影响心理身体的这个症候群，所以你会发现其实很多女生常常就是一有压力一有焦虑一有心理性的疾病的时候、她就会有这种身体疼痛的现象，在女性的族群会比较明显一点点，这是一个
不是只有在
对，不是只有在三叉神经，
没有，我刚刚是说对啊，不只有在三叉神经，
对，
而且还会暴吃，然后暴哭、暴怒，
对，这个都在女性比较明显嘛，对、
是不是？所以男生真的要好好体谅我们，我们不是故意的，这是生理跟心理天生的，
天生的，
就是安内。
那刚刚我们谈到的三叉神经痛是比较特别的一个原因啦，那其实有很大的，当我们牙齿痛的时候，有很多的原因其实都是因为牙齿保健没有做好、就是你没有刷牙，
就单纯就是
对，单纯就是牙科问题。所以如果你牙齿痛的话呢，还是先从牙科去看嘛，对不对？
没错没错，就是大部分还是牙科的问题为主，
然后牙齿保健平常也是尽量要做好啦。 对吧？
没错，
该刷牙的时候要刷。然后，那这样我想问，就很多人就会想说，是不是每一次吃完东西的时候就是要刷牙？
这个其实如果要问的话，应该问牙科医师，因为我想他们应该是有做过很多的研究跟统计。但是以我自己有的观念的话，应该是简单的漱漱口，把吃完东西的一些菜渣，或者是一些食物的一些污垢，先把它漱掉，不要让它卡在牙齿里面。因为以一个口腔卫生的角度来看的话，就是这些污垢其实卡在牙齿里面，它就会造成细菌的滋生。我们口腔里面就有很多的肠载菌，它就会靠这些污垢来当作是它的养分，然后来滋生。所以为什么会有所谓的蛀牙等等，就是因为这些细菌它过度的增长这样子。
那如果我不刷牙，我吃口香糖可不可以？
不可以。
为什么？
这种木糖醇口香糖
吗？对，其实它实际上的杀菌效果其实还是不够好了。
所以最好还是要
口香糖，就是为了口气清新嘛。最好的方式还是就是简单的刷刷牙，然后呢漱漱口这样子，也不一定一定要用到牙膏，因为其实如果长期一直每一次刷牙都用牙膏的话，其实对我们的牙齿本身也是没有到很好。对，所以单纯就是漱漱口，那牙刷只是用物理性去把一些污垢弄掉，然后牙线就是大家都有的这个观念这样子。对，那最近其实还是有人在 debate 有没有一定要用牙线，所以这个我会觉得我把这一个主持棒交给之后有来的牙科医师会比较好一点点。
要不要用牙线呢？
对，这个好像是我自己最近啦在读一些 medical news 的时候有看到，就是说 should we use just like frost， yeah， 就是 frost， 就是要不要
牙线
去剔牙。
因为我之前去牙医诊所的时候，那个牙医医生永远都说你刷完牙都一定要再用一次牙线哦，因为他说不管是电动牙刷还是一般的我们自己手动的，他都没有办法像牙线这么的能够精准的在那个牙缝牙垢之间把你的那些菜渣残渣剔除。
是，对，这也是我有的观念，但是就是我是最近才看到那个 flossing 的这一个，
好想聊哦。
所以他们是主张说Floss 是对我们没有帮助的，是不是？
最新的研究说好像没有特别 Floss 不会有特别好，但是因为这个是跟现在主流的一个观念是很反过来的，
对，
所以我现在不好说。你知道这种东西一讲就是战嘛，就是所以就是我没有说不要 floss， OK， 我没有说不要剔牙，我只是说就是有听说这样子。那实际上因为我也没有读过他的 paper， 我也不知道他的详细的内容是什么，所以还是想要请有读过 paper 的牙医师来跟我们分享会比较好一点点。
好，
哇，好期待这一集哦，因为我觉得真的是现在每一个人的观念，你吃完饭你不能刷牙你就用牙线，你睡前你也要用牙线，
是，
很期待这一集，
赶快找牙医师。
那其实今天我自己收获蛮多的，因为其实我自己对三叉神经我知道这个东西，但是我对它非常不了解，所以今天很开心可以邀到 Dory 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他的自己个人的惨痛经验。
没错，希望我不会再来，希望我是平平安安健健康康，
只是来聊天一下。
那我们之后呢也是会希望可以邀请到更多不管是病友可以来分享他的亲身经历，或是比如说像是我们刚刚讲到的牙医师，或是各科不同专业来跟我们一起分享在各个领域里面的专业知识。
所以如果医生的粉丝听众或者是 FM 台湾的听众有听到这一集，然后呢如果觉得自己有一些经验，然后在我们未来假如说你们有问一些问题我们觉得很有趣的，或者是值得跟更多的人分享的，我们都会邀请你来节目里面跟大家分享你自己的个人的经历，然后也请到相对应的专科医师或者是更专业的人员来为你解答这样子。
没有错，更多医疗保健相关讯息我们每一周都会在我们的 IG 上面分享，拉近你与医学知识的距离，欢迎你在 IG 搜寻你的医生朋友还有 FM 台湾底线 Podcast 来听 Podcast， 让生活更健康。
感谢今天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 Wilson，
我是 Jaka。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节目呢，欢迎在 Apple Podcast 上面给我们五星评分或是留言给我们。
好，如果大家有自己相关的医疗问题但是还没有被回答到的话，我们 Eason 最近在准备筹办我们的诊所，
耶
呀、yeah, 就是
终于
等了很久很久。对，然后我们最近在筹办我们自己的诊所，然后来希望可以透过我们的诊所呢来提供给大家更完整的医疗相关的服务，所以呢等到诊所开幕的话，大家如果有相关的问题也是可以在诊所找到我们。那今天的节目先到这边，我们就下次再见咯，
拜
拜
拜
拜。还有 Spotify 订阅我们，然后在 Apple Podcast， 然后。